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我们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的5章1到11节。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罗马书5章1到11节。找到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弟兄，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最后一节11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5章1到11节。罗马书5章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不单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节我们一起来。不单如此，我们既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好，下面请王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神与人之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开始我要讲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总共有7讲。从内容来说，这个正道系列是我在这个教会讲到最重要的一个系列。要讲的是耶稣基督，讲的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想要借着圣经的教导，把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有系统的、完整的提供在大家的眼前。所以要向神祷告，求主来赐福这一次讲到的系列，使用我，也祝福弟兄姐妹。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在你的圣殿当中，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把我们自己交托，我们求主这时候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讲得清楚明白，也赏赐给会众每一个人向神的话语有颗敞开的心，借着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能够彻底的了解神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对于福音的真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帮助我们活在神的福音当中，成为一个福音人，也能够向别人来传讲神的福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福音是最根本的啊，就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是从福音开始。有人传福音，有人听福音，有人信福音，然后才有了基督徒。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现在你是基督徒的这些人，如果你现在已经信主了，有多少人刚开始的时候，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你是听福音信主的，也是听到一个正确完整的福音而信主的。而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基督徒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在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根，就好像我们常说人不能够忘本，那福音基督徒也不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给忘掉。那我想借着这一次的系列，把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好的再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但是我要请大家做个心理准备，我要请大家心理上准备2件事情。第一个，我请你有一颗客观的心。如果你已经听过福音了，你已经是个基督徒，我现在请求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脑子中、把你心里面所知道的一切全部都摆到一边去，全部都放到一边，然后重新的 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来讲福音的。我知道好多人，他说他信耶稣信了很久了，但是他信的是糊里糊涂，他只知道说信耶稣可以上天堂。我也知道许多人传福音，他就是传一个糊里糊涂的大概，但是他不晓得到底福音说的是什么。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先摆到一边去，我们就是看圣经，看圣经怎么说，重新学一遍。那第二个，刚刚是第一个，就是要请你有个客观的心。第二个就是要请你有一个愿意读圣经的心。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会引用很多的圣经，那你不要嫌烦。你要读，我要请你读圣经的时候能够用心把它读进去，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你读圣经的时候是神直接向你说话。我如果给你讲个故事的话，是我在跟你说话。你如果能够听神的话，你就是会听到的人。那会听到的人是能够听到说那篇道所根据的圣经，那个经文的本身向他说了些什么话，而不是说会听这个人讲道理讲得很好，会听这个人讲故事讲得很好。那就是这第二点，是希望你心里面有一个愿意读圣经的心，能够把经文的意思把它读进去。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题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他自己嘴巴里面，他口中说过福音，在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讲了福音，在他传道的中期的时候他也提到福音，在他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差派门徒又讲了福音。我想根据耶稣口中的福音上中下，跟大家先来有个总体的认识。我们看一下福音到底是什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还有十四节到十五节这样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传福音，他讲到一个日期，日期满了。耶稣传福音讲到一样东西，神的国，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就是神作王统治的地方了，弟兄姐妹。就一个人他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度进入以神为中心的国度，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了。耶稣传福音，他讲到两个动作，你们要悔改，悔改是第一个动作，信福音，信福音是第二个动作。那我想请你回想一下，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悔改过？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信福音过？这是第一个，耶稣口中的福音。第二，在耶稣他传道的中期的时候他也讲到福音，这是出自于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圣经这么说。耶稣他就说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说他来传福音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就是虚心的意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很多时候人家问我说，王牧师，我听到基督徒做见证都是说什么呢？都是说什么时候遇到疾病了，什么时候遇到灾难了，不顺利的事情，然后后来在那个时候才信主。那像我这种健健康康的顺顺利利的人，我应该不需要信耶稣吧？那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只不过因为我们人有罪性，以为说只要我顺利了，顺利的时候人心里就变得非常的骄傲我做生意赚钱多了，我考上一个重点大学了，我读高学位了，然后就觉得很骄傲。骄傲的话你就不贫穷，心里不虚，心里不虚心。那耶稣说我来传福音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压制得到了释放， 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这是耶稣终其他口中所说的福音。那耶稣在最后他升天之前差派门徒，耶稣口中的福音这样子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给大家整理一下，根据他开始的、中期的跟结束的时候，耶稣口中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日期，一个满足的日期，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神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临了，基督到我们身边了。耶稣传的福音要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历史的事实，这是在最后他讲的，他说基督必要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两个历史的事实就说，基督他已经受害了，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他并且从死里复活了，这两个是福音的历史的事实。耶稣传福音让我们采取三个具体的行动，这三个行动，第一个是悔改，你们要悔改；第二个是相信，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第三个是传扬，你们要奉基督的名传什么呢？传悔改赦罪的道。你要记住，耶稣要你传的是什么道？耶稣清楚说，我要你们传的道是悔改赦罪的道，那这个就是福音的道。耶稣的福音，一个满足的日期，两个历史的事实，跟三个具体的行动。一个满足的日期，圣经这么说，圣经曾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在神那边有个时间表，到日子满足了，日期到了，神就让事情发生了。耶稣他就说，耶稣一开始传福音，他第一句话就说日期满了，接着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信福音。在加拉太书解释什么叫做日期满了，这样子说，及至时候满足，在神那边时候满了，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律法以下指的他是个犹太人。在神的时间表当中，日子到了，神就叫耶稣生下来，身为犹太人。而耶稣他有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普通的时候，你们是有福的时候。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3到24节这一段话讲到这个时候问题。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过去还不到时候，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耶稣亲自已经来了，向他们传福音，活在他们中间，这个就是神的时候到了。弟兄姐妹，日期满了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必再等下去了，就说你原来在等一样东西，现在日期满了，等待的日子过了，不需要再等下去了。好比说日期满了，我们就搬进新堂里了。我们一开始建堂的时候说还有两年，还有一年，还有半年，还有三个月，日期满了，堂盖好了，我们就搬进去了。耶稣他说日期满了，不是堂盖好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那个近了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来到身边了，他不是说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好像有一天终于要来，他其实说已经来了，就来到身边，你伸手就可以碰到了，触手可及了，就在你身边了，已经来了。日期满了，神的国已经来到你身边了。怎么说呢？耶稣讲的是他自己，我已经来了，神所预备的那个救恩，那个救主已经来到了，神的国已经到了。因为神的国是跟着耶稣一起来的，耶稣没有来，神的国就没有来。耶稣来了， 神的国就来了。所以对那个门徒说，啊，你们听到，能现在听到的，眼睛看到，现在看到是有福的。啊，我现在已经来了，日期满了，救主降生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是一个满足的日期。两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基督他已经受害，这是第一个。第二是基督已经复活。可能受害比较容易解释一点，因为就是他死的方法是被害死的，不是自己寿终正寝的，而人都会死嘛。那基督他是被害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主要是让你知道他怎么个死法，为什么而死啊？为了我们罪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已经受害。但是他第二个事实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是历史的事实，真的有一个曾经活在世界上的人，他死了之后复活了。你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相信什么呢？你得相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说，哎，我很怀疑，耶稣的教导是挺好的，我喜欢他教导，就叫我们大家都有爱嘛，有爱心多好。但是死里复活不太可能，人怎么能从死里复活？那当然不能嘛。他是神啊，因为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耶稣他受害讲的是他的使命，耶稣复活讲的是他的身份，大家要记得这两点。他为什么死？为他救人类这个使命，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耶稣不复活，我们不晓得他是神。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神。如果你到今天也不晓得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你就还没信主，你信的只是说人的一套道理，一些教，那个不是真的是信主。三个具体的行动，第一个是悔改。我从悔改那个复活的经文大家自己看一下。那悔改我来读一下，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是现在很少人传悔改的道，现在人传的主要是祝福的道。你不需要悔改，就你现在的样子，上帝要祝福你，使你的生活更加的丰盛，使你心里更加喜乐平安。但是耶稣传道的时候没有说神的国近了我祝福你，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来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后来当耶稣的门徒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很多人听了之后心里很扎心，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我们听得到心被扎一样，我们该怎么办？彼得就这样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二章37到38节。后来保罗被关起来了，因为传福音被关起来，他在君王面前做见证，这样子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怎么样呢？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这是保罗传的福音，我在世界各地，耶路撒冷到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当他对希腊人传道的时候，他跟他们说，这跟时间有关系，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那耶稣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悔改，第二件是相信信福音。那你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两件事情，悔改跟相信？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哈，我觉得悔改跟相信是人最难做的两件事情， 我们人啊很难悔改的，我们人也很难相信，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要我们悔改千难万难，要我们承认一个错千难万难。可是耶稣来叫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要悔改。而且我们人总是怀疑别人，我们耳朵听进去，嘴巴讲一些，但是心里面常常在打折扣，不是真的很相信。而耶稣要我们相信一些难以相信的事情，相信神，相信福音，相信永生，相信复活。耶稣要我们做两件事情，就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做的事情，但是这两件事情你做了之后，你真的悔改了，相信之后，有大福临到你。所以我们就问自己说，那我这个人到底向神悔改过没有？我这个人到底是真的信了神没有？这两样事情耶稣要我们做，那这是我们信主之前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先要做，先要悔改跟信福音。但信主之后，耶稣向他的门徒升天之前交代了第三样事情，说你们要传扬，你们要奉我的名到普天下去传这悔改赦罪的道，直传到地极，传到万邦。所以这三样事情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好，我现在跟大家就是完成了一个福音的一个纵览，从耶稣的口中来看这福音是什么，是一个大纲，就是一件，这一个满足的时候，耶稣已经来了，在神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时候到了，主耶稣他的确已经降生。还有两件历史的事实，第一个就是耶稣他受难了，第二个是耶稣他复活了，这不是传说中的，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实际发生过的。那第三个就是耶稣要我们做三个动作，一个是悔改，一个是相信，还有一个是传扬。那接着我们要看今天的主题，就是神跟人之间，到底神跟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需要有福音。我用圣经所讲的四样事情来解释神跟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人离弃了神，人不要神，然后神就说你们要悔改，悔改的意思是回来，回头。第一件事情就是人离弃了神，而圣经用三个比喻来比喻说人是怎么离弃神的。第一个比喻说，我们离弃神呢，就如同在沙漠旷野里的人离弃了活水的泉源。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做了这个比喻，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恶事啊，第一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恶事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第一个比喻，人离弃神。第二个比喻，圣经说就好像是妻子离开了丈夫。耶利米书三章二十节说，以色列啊，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三个比喻，神说我们离开他好像是羊离开了牧羊人，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他指的是弥赛亚。就是李永姐，你知道我们人都会做傻事啊，大家都很聪明，但是聪明人也是会做傻事，我们这一辈子有时候会做傻事。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所以一个做妻子的，他能够做的最傻的事情是什么？一个做妻子的，他能够做的最傻的事情是什么？一个妻子他能够做的最傻的事情就是抛弃真心爱他的丈夫。就是说神祝福他，给了他一个丈夫真的是死心塌地真心爱他的，结果他不要，他离开这个丈夫。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以色列家 你们向我行诡诈，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那这是作为一个做妻子能够做的最傻的一件事情，就明明有个丈夫是真心真意的爱她，她却抛弃她，她跟了别人，她为了名，为了利，为了物质，为了其他的事情，她丢掉这个丈夫去跟了别人。 那我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假设说如果你在沙漠旷野一个缺水的地方，你在沙漠旷野的时候你能够做的最傻的事情是什么？你在沙漠旷野你能够做的最傻的事情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一个绿洲里面有水，有泉水，然后你看到这个泉水摇摇头说我不要喝这边的水，然后继续往沙漠里面走下去。神就说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你们做了两件恶事，因为实在太傻，傻到一个地步变成傻事变成恶事，傻到极处的话就是坏事情啊，恶事就是你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就好像沙漠里的人看到泉源清凉的泉水暂时不要，而去搞了一个破池子，里面存了点水，存不住水，然后水又在那边都漏光了。他讲的是以色列人不要真神要假神，不要神要自己，把耶和华给抛弃了。但就是我就靠自己，不很多人不这样子嘛，我就靠自己，我这人不需要上帝，我就是靠自己，或者是说我不要真神，我去拜个什么假神什么的，搞个符搞个咒的。如同羊离开牧羊人，一个羊能够做的最傻的事情就是，羊它本身是没有保护自己能力的，也不晓得水跟草在哪里，当牧羊人带领它的时候跟着牧羊人走哈，就有水有草可以吃可以喝，也有牧羊人保护它，但是如果它偏行己路一意孤行的话它就离开，那个是一件傻事。人离弃了神，但是神怎么说呢？说你们要归回哈，这是悔改的真意，弟兄姐妹，悔改就是回来的意思嘛哈。圣经这样子说哈，好像是儿女要归回父亲一样。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耶利米书3:14，子民归回。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圣经也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悔改就是以罪人的身份归向爱我们的神。怎么说呢？又说到说有时候耶稣临到你临到我是有时候的，我们在一辈子当中就某一点的时候，不是说只有你那个时候在听到福音，就某一点的时候你听福音是对神有回应的，你心里是柔软的，你听得进去。很多时候你根本听不进去你听了之后你就很烦，你就把它就算了。但有某些时候你突然你的心就动，你就听进去了。而当你听进去的时候，你就说我就是要硬回去，我就是不想听，就是你错过了那个机会。所以圣经怎么说呢？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神的国近了，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就是中国人其实最了解圣经所说的这个悔改的意思，因为圣经讲的悔改跟中国人所讲的那个回头是完全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说回头，做错事的话要回头，回过头来，你们不要再错下去了，回过头来。神叫我们说回过头来，说被盗的儿女，被盗的子民，回过头来。你如果像展金峰现在有个孩子，你们有些人有那个小孩子两三岁开始会走路会跑了，很爱这个孩子。父母最开心的是什么呢？跟孩子玩，玩的时候张开手来，孩子过来，孩子朝着爸爸妈妈跑过来，那开心的不得了。如果说孩子在那边跑，你张开手说来来来，他一看到你扭头就走，他本来是往这边走的，看到你张开手来吧，他扭头就走，他背道，背道就是说把他的背向着你。那人对神是这样子说，这是被盗，一看到神扭头就走。那神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被盗的子民回来。我问你一件事， 就是你对神有没有亲切感。所以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好像孩子看到一个很爱他的爸爸或妈妈，很想要亲近这个爸爸妈妈。就你在你自然的情况之下，不是你礼拜天听牧师讲到的情况之下，就在你自然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看到神你就想去亲近他？如果没有的话，说我还有点勉强，不是那么100%要跑过去投入到神的怀中，有点勉强的时候，那是因为我们在被盗，我们里面有罪，我们贪恋这个世界，我们没有这么爱神，缺少那个亲切感。那神是希望我们回过他回来，回到他的面前来。被盗的儿女回来，这是神跟人之间的第一样事情，就是我们离弃了神，我们不要他，我们去找了别的，然后神说回来吧，我还是爱你，你们只要回来，你们愿意承认说你离弃了我，你们现在愿意回来就可以了。人跟神之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不相信跟相信。人不相信神说的话，特别是神说的话，然后神说你们要相信，你们要信福音嘛，福音是神的话。但人呢，就是不信神的话。圣经这样子解释，他用三个方面来说我们怎么不信。首先我们不信先知的话，就神派仆人，好比说我现在是做先知，我在给你们讲道，讲神的话。那古时候有那种真的那种先知，穿得很破烂的衣服在街上，像以赛亚这种穿骆驼毛的衣服的，他是先知。以赛亚说我们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很苦，那个先知他传他讲，人听了之后不相信，你说的这不好听，你说的这没意思，你说的这个能信吗？那你说啊，这是因为先知的功力不够，耶稣来了，耶稣功力总够了吧，耶稣一讲大家就信了。那耶稣自己说哈，这是在约翰福音6章35到36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也就是说我都来了，你们都看见我了，我也亲口向你们说了，你们还是不信。就是换了耶稣来也是白搭，不是因为以赛亚他的功力不够，耶稣来了人还是不信神的话。那圣经里讲的一个例子，讲的人怎么不信神的话啊？信的话说不单只是说你听进去相信，还是说信服啊，听从的意思，信了之后就照着去做的意思。我先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啊，这是先知书里面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不过你们大概从来不晓得圣经中有这段故事，我讲给您听。耶利米书35章14节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他们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你们读过这一段没有？读过的人了不起啊。这故事是这样子的，耶利米啊，他记载了一件事情，说当初神叫他传福音给，就是传神的话了，给以色列人听，以色列人是死活不听，怎么传怎么不听。后来神就叫耶利米做一件事情，神说耶利米啊，你去找那个利甲族的人，这利甲族是个游牧民族，他们不是以色列人，是一个就附近的一个游牧民族，说你去找这个利甲族的人，这些人呢，你去到这屋子里摆一桌的酒，然后请利甲族的人，你说请你们来到我家里来，然后来了之后请他们喝酒。好了，这耶利米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他真的在屋子里面就摆了一桌的酒，然后这些利甲族就是在附近的游牧民族，他们都住帐篷不住屋子的啊，他去找这些利甲族的人说来来请到我家里来啊，他们说啊，这耶利米很友善就来了，来了之后大家请坐请坐啊，今天我做东请大家来喝杯酒。 没想到他这么一请，这些利甲族来了很多人，他们一听耶利米要请他们喝酒，说我们不喝。我好心请你们喝酒，你们为什么不喝呢？那利甲族的人就这么说了，说因为我们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当初利甲还有他儿子就告诉我们说，说你们永远不可以喝酒。那都已经过了不晓得多少代多少代多少代多少代几百几千年了，然后这些利甲族到今天他们不喝酒，然后耶利米一听就愣住了，不喝酒，真的不喝，不喝。为什么呢？我们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告诉我们说不能喝酒，我们这一族的人到今天都不喝酒。然后经过了这件事之后，神开始对耶利米说话了，说你看利甲族的人，他们所有的只是人的吩咐，是他们的很早很早的一个祖先说不可喝酒，他们的子孙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喝酒。我是神，像你们说的是神的话，到今天你们都不听。就是要给这个传道的人耶利米有个强烈的对比，说你看到，说人是这样子的，神亲自跟他们讲话，他们不信也不听，但是他们会听什么呢？一些人的吩咐，他们反而是遵守的非常的确实，遵守到底。就人对神有个背逆的心，人不信神的话，然后神说你们要相信，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你们要信福音。当福音把耶稣基督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们要相信。我们看看这个相信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在罗马书的第一章跟最后一章这样子讲哈，我最近刚刚讲完了罗马书，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有几句很重要的话，我读一下经文哈。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讲自己说，我们从神那边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讲他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要人信服真道，请大家记得信服真道这几个字。在罗马书结束的时候，第16章25到26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福音等于耶稣基督哈，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哈，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要他们不是说脑袋里说啊，行了行了，你讲的我信了，而是说服从。其实他原文主要是服从的意思，信服，真的把耶稣当作主了，把神的话当作是神在讲话，这样子在神的面前以谦卑的心顺服下来，这个是传福音的主要目的。但是福音到底并不只是一些教条而已，福音是活的，因为福音讲的是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有一段很出名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再读一下，借着这个经文要跟大家破一个谜哈，就是在基督徒当中的一个错误的谜哈。禁足就讲的是保罗跟希拉被在腓立比这个地方被关起来，晚上他们在那边唱诗歌，后来地就震动，然后他们就松了绑。禁足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就是保罗跟希拉两个人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下面还有字，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全家立时都受了禁。这里说信福音的内容就是信主耶稣，而信主耶稣的时候，你不要只是一个人得好处，要想到你全家的人。说禁主啊，不光只是你一个人听福音，把你全家都叫来，全家老的小的大家都来听福音，都信主耶稣都得救。然后结果他真的是两个使徒就把道讲给他全家的人都来了，都跟全家人讲完了，他们一听都信了，都信了，那就受禁吧。所以全家的人，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禁， 马上一信就都受浸了，这是全家的人。破什么迷呢？不是说你一个人相信，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常常有基督徒怎么说呢？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说只要信耶稣全家都会得救。那神可没有给你这个应许，神是告诉了你一件说信主的方法，说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而且是要信的时候叫全家人都来听福音，全家都信主，全家都得救。不是说你一个人信主你全家就 automatically 都一人信主鸡犬升天，不是这样子。不是说你一个人信主神并没有给你这个应许，说你一个人信主了你全家那些不信的人也跟着得救，而是说你要让全家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让他们都打开心接受主，他们也 得救。我们不信，但是神叫我们信。第三个，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受到压制，神说你们要自由。我读一下，我们受到两种压制，一个是罪的压制，一个是死的压制。那我现在读的是圣经的本身，你们就听一听经文就可以了。故此，这是保罗说的哈，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就是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是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第七章19:23-24。我们也受死的辖制哈，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得胜。那弟兄姐妹，我们在就我们活的时候受很多的辖制啊，很多的压制，有时候就啊压力很大。其实压力不光只是说情况啊，现在公司的人对我很不好，压力很大，不光只是这方面的啊，一切都好的时候。你还是有压力的，也都顺利了，你那个大房子租进去了，好车子买了，然后每个人都对你是 super nice 的时候，你还是有压力，你手里还是在面，心里还是受压制啊。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的缘故啊。我们每个人心里，你以为换情况换物质就好了，你看那些最有钱的跟就是物质最好的人，你看他们受不受压制那些人更痛苦，里面有罪的压制。就是神造我们是要祝福我们，我们每个人心里应该是释放的，是自由的，是快乐的。可是你自己诚实的问问自己，说你活到这个岁数，你心灵真正释放的时候，自由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到底有多少？那你就知道说啊，我们的心里面不够释放，不够自由，不够快乐，因为我们受到的压制。以前我们老是以为就受了宣传的缘故，所以以为就是改善物质，改善教育，改善生活就好了。人类历史中有一些聪明的人，他们 figure out 这些事情啊。那个佛释迦牟尼，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了解这种压制，生老病死要怎么样才能解脱，所以他就去想，就去悟。那佛他是有大智慧的人，给他悟出来，给他悟出一个道理来的。他说你要解脱就需要切断人生的痛苦，是因为你执着，你牵挂，你有舍不得放不下的人，有舍不得放不下的事，这些执着是你痛苦的来源。你要是能够不执着，你能够看透这一切都是空的，无我相，无人相，无色相，无受相，都是空的，切断一切的牵挂，你就可以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这是他的解决之道。那个道，老子，他跟佛是同时期的人物，那一个在中国，一个在印度。面对人生的压抑痛苦，那佛家的方法是切断，那道家的方法顺其自然。有个东西叫做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统辖着天地，人只要能够顺着自然来生活，该生就生，该死就死，该合就合，该离就离，顺其自然。不要去强求，颜色看多了眼睛会瞎，声音听多了耳朵会聋， 你住高楼大厦没什么好处，我住小茅屋也没什么不好，在什么情况之下就顺着什么情况去生活下去就好了，人生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要想不开。道跟佛跟道相同时期稍微晚一点，儒孔子，孔子跟老子见过面，比老子年轻一点。那孔子不一样，他是有理想的人，他对人类的社会有美好的盼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嘛。孔子的心里面有大道，他对人类社会有个盼望，盼望一个更好的社会。那儒家的特色我们知道是治理作乐，先第一步用礼乐来感化人心，然后再以被感化的人心来建立美好的人格，然后再以美好的人格来建立更美好的社会，这是儒家的理想之道。那儒家它是有理想的，它是靠着人为的努力要给大家带来更美好的人生，但是老子看孔子，道家看儒家，就觉得说你已经堕落了，落了下层，太人为，太机械化，不自然，违反自然，所以你也不会成功。那这个佛跟道跟儒可以说是几千年人类当中最有智慧的几个人，他们给我们的提出来的对这些压制的一些解答。耶稣给我们什么解答呢？耶稣给我们的不是人道，而是天道。耶稣给我们的解答是归向神。佛家的解决之道是否认，都是空的，跟你没关系的，你不要为了你的儿子女儿这么想不开，这么伤心，其实你跟你自己也没关系，连你都是空的，否认。那道家的解决之道是接受，就是到什么情况你就接受嘛，我生下来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现在碰到这种情况，碰到就是接受，他老是欺负我，你就让他欺负嘛，总有一天他欺负不动了，如果你那时候还活着，你就活下来，就接受。那儒家的方法是努力，儒家完全是人本中心嘛，他是努力，我们是有理想的人，我们要努力，我们第一步努力的第一步就是改良自己，治理作业，让我自己有更美好的人格，然后借着这更美好的人来达到一个大同世界，美好的世界。但是耶稣来了说，你们也不需要否认，因为你们就是这样，你没什么好否认的，也不需要这么委屈去接受说顺其自然，也不需要靠着自己去努力，你一定失败。那耶稣他说，我有一条生命之道，这条生命之道是归向，你们要归向你们的天父，归向你们的真神。人生是有苦难，但是你归向神，神能够给你力量，神能够使你自由，神能够使你得生命。最有智慧的人给我们提供的三条路不是最好的道路，耶稣给我们的才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圣经说是又新又活的道路，也就是耶稣他自己。我们要归向神，你首先得知道说自己是背道而驰，所以那是悔改，然后你归向神，我得有一条路让我回去吧。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我是道路，唯一的道路，又新又活的道路，你要经过我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回到天父那里去，天父那里有大能，靠着天父可以胜过这一切，也不再只是说靠着你自己，天父那里有永生，天父那里有国度，你一旦归向天父之后，你就是神的人，靠着天父来生活，能够胜过这一切。当你没有天父的时候，你在人间是很孤独的，你是靠着自己，不管你怎么否认，怎么接受，怎么努力，终归还是要失败，只有归向天父才是唯一的道路。而在主里面，你们可以得到自由，真理使你得自由，主的灵使你得自由，圣灵使你得自由。最后这一点我就很快的就结束了，就是人跟神之间，人没有救主，神说我赐给你们一位救主。我把圣经怎么来解释耶稣的来到，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题，是 福音真正的内容。三个步骤，先有先知的预言，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许多先知就开口说话了，神让他们开口的。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然后有天使的报讯，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一节。最后才有神迹的发生，童女生子，你要相信童女生子，因为是神的作为。玛利亚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愿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启发我们，祝福我们。我特别是盼望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向神打开，就你不需要等到最后第七讲的时候才信耶稣啊，你要信今天就可以信哈，你随时 anytime， 也不需要说礼拜天的时候非要等到礼拜天，你礼拜天能够公开信主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你几时心中有感动了，早点接受主，越早越好，是蒙福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你在寻找我们，我们是被盗的儿女，已经不认识神了，但是主你还是用你的大慈爱来寻找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情况，你还是呼召我们，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来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归向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重新投入你的怀抱。求主今天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再一次发出呼声来，已经是神儿女的天父啊，如果这时候我们远离了神，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讲道来呼唤我们再一次回到你身边来。有慕道的朋友，求圣灵向他心说话，能够敞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救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